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我醒来，走上返本归真之路。作者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1月24日。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个人，孩提时代的我便深信天上人间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在现代科技的坚硬外壳下，拥有善良柔软的心，便可以得到上天的眷顾。一，年少得法。1998年夏季的一个午后，我无意中翻开了窗台上的转法轮，看着师父的照片，莫名的一阵崇敬之心油然而生，不由自主的双手合十。但还在读小学的我，也只是恭恭敬敬地合上书本，没有过多的深入学习。其实那时起，大法的种子已经扎根于我的心田。我跟着家人得法，虽不能像大人们一样学法练功，但也坚信真、善、忍。不久，种种神奇便频繁地显现。每晚睡觉，只要一闭眼，就能听见轰轰的巨大螺旋桨旋转的声音。那种巨大的力量把我从床上甩到地上，只有睁眼，这种声音和感觉才会消失，闭上眼睛又会出现。那时的我不懂，这是师父的慈悲，是法轮的旋转，还不解地说，为什么只有我能听到。现在想想，真是不知好歹，愧对师父的慈悲。修炼对那时的我来说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，悠哉悠哉的状态下，1999年720这个完全超乎我想象的磨难骤然而至。二，护法。1999年7月，我和家人同修一起到市政府合法且平和地反映情况，大法是正的，师父是清白的，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。年少的我不懂，为什么做好人的叔叔阿姨要被暴力驱赶，为什么慈祥和蔼的爷爷奶奶们要被警察推搡呵斥。但也许是生命本真的苏醒，十几岁的我坚定地挽起身边阿姨的手，将年龄较大的爷爷奶奶们保护在中间。7月18日，我们准备第二天一早去北京。我在妈妈的怀里思绪万千，恐惧、彷徨、疑惑和犹豫。我不知道接下来我要面对些什么，承受些什么。我只知道我不能退缩。但是压倒性的恐惧排山倒海般袭来，得法不深的我们还是坐上了返程的车。在车上，我痛苦万分。我知道我没有闯过去。三，真我醒来。在这之后的10年里，我结束学业，进入社会。我沉迷于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，自我奋斗，为此不亦乐乎，最终身心俱疲。也许是机缘成熟， 我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之路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目前的世人，包括不同阶层的大多数人，都不知自己来世上是为什么了，都在自己的事业中奋斗，特别是小有所成的，更是忘我的沾沾自喜，那些觉得自己有点什么本事的时候，又忘乎所以，觉得自己生活得不太好，又愤世不平。其实这不是你们生命所要的，不要把这些东西看重，找回真正的自己才最重要。我清晰地做出选择，用大法纯净自己，像转法轮中开示的返本归真。常人间的名利情仇在大法的熔炼中渐渐地变淡，我终于可以冲破这些束缚，真正地做个快乐的修行者了。但是因为懒惰和怕吃苦，我迟迟不能双盘。那一天我咬牙坚持30分钟，忽然隐约看见正前方观音菩萨坐在云彩上对我竖大拇指，我激动极了，从此便可以双盘了。我心无旁骛地在家充实了一年的时间，每天沐浴在佛光里，身心日渐清透自在，连走路都想跳着走蹦着走。一日头顶抱轮，我忽然进入一种定的状态，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打在我身上，有一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到的像一潭死水什么都没有的那种状态。我是一个穿着青衫白裤黑靴挽着发髻的道家少年，我的前后左右站着四大金刚，他们手执兵器威严地扫视着各方，我的头上盘旋着两条龙，他们首尾相连，若发现有一丝干扰，便露出锋利的爪子做备战的姿态。那一刻四周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声音，没有杂念，空寂万分，只有在聚光灯下练功的我。那段时间真是幸福极了，没有世间的种种牵绊，只有简单纯净的修炼环境，也是那段时间奠定的学法基础，使我找到了下世得法的那个真正的我。人间的得失荣辱对我而言，就像风吹起的涟漪一样，轻轻的，淡淡的。因为每天沐浴在佛法中，大法的法理不断扫除蒙蔽在我心灵的尘埃。一天晚上在似睡非睡中，我明明闭着眼睛，却看见两个仙女踩着云朵飘到我的左前方，而我的身体像被锁住了一样动弹不得。她们很开心的样子停留在我的头顶处，其中一个仙女笑着说，都说你很精进呀，然后顺势用食指在我的额头轻轻点了一下，那指尖与额头的触感真实无比，而我却被这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吓得惊恐极了。另一个仙女看见我害怕的样子，也捂住嘴呵呵地笑，也许她看到还在世间笨拙而低能的我太可笑了吧。说完他们就又踩着云雾飘走了。他们走后，我身体的锁也被解开了，我能动了，能睁开眼睛了。过后我为此开心了很久，我知道是伟大的师父时时在看护我，保护我，鼓励我。看到弟子精进不怠，应该是师父最欣慰的事了吧。写到这儿，感激的泪水已悄然流下，叩拜师尊苦度。四，师父为我改变人生之路。从小我就对我目前从事的职业充满向往，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，我的心愿奇迹般地达成了，感恩师尊。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像个在师父宽大身后的手掌上玩耍的孩童，师父慈爱地看着我，保护着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，大法归正了我很多变异的现代观念和行为， 在如今的社会中，鱼龙混杂，礼乐崩坏，人们下滑的道德和扭曲的审美令人人苦在其中，却又不能自拔。而大法的法理洗涤着弟子的心灵，规正着我的行为。在传统社会中，男子阳刚有礼，女子谦卑恭顺，服装言行都在礼的范围。之前的我也曾跟随着社会的潮流，认为丑的酷的是美，但是在法中归正后，才看到如今扭曲极端半酷真的在把人往下推啊。当我摒弃这些，朋友也感叹于这久违了的中华之美。是啊，人都有明白的一面，只是被迷得太深。大法弟子要逆流而上，将纯正美好展示给这迷中的世人。这种身体力行的正面影响在无声中感染着身边人，他们也开始拒绝怪异扮酷，他们也找回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与优雅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了大法的威力，它能让坚冰融化，它能让枯木逢春，它能打开坚壁世人心灵的铁门。慈悲的师父为我在这乱世中开辟出一方纯净的修炼环境，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，遇到的人都是简单善良的，我的周遭没有勾心斗角，更没有尔虞我诈，鼓励多于责备，理解多于指令，甚至在需要帮助时，陌生人都会伸出援手，解当下之围。回顾自己的修炼之路，感叹于师尊的造化与大法的威力。得法前，我怯懦胆小，做事走极端，看重名利得失，在欲海中痛苦的沉浮。得法后，师父赐予我智慧、勇气和一颗被大法纯净的心。我是何等幸运，在末法之时得师尊苦度，师父给了我最好的一切。我拥有着跟同龄人比较高的收入、得体的言行和纯净的环境。愿大法的洪恩洒满天地人间，愿迷中的世人能够珍惜这万古机缘，愿万物归正，人出善念。弟子叩拜师恩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新学员修大法去利益心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4月10日。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大法弟子的家庭里，明白一些大法法理，但真正的走进大法修炼却是在最近两年。在社会道德急速下滑的现代，教师这个原本神圣的职业也变成了很多人捞取利益的聚宝盆。培训机构的老师私自把机构的生源变成自己的生源，和家长实现利益上的互利互惠。在校老师则利用空余时间在校外培训机构代课，或利用节假日双休日私下办补习班，招揽班上的学生来补课。更甚者，学生如果不来补习，还会被老师穿小鞋。也有老师私下开办夏令营、冬令营，收取学生高昂的费用。老师收拿家长的红包、礼品等等事情更是屡见不鲜。我大学毕业后，也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。 刚刚代班时，我还是个代修不修的法轮功学员，属于走进了大法却没有走进来的那一类人。在大染缸里，我没有守住心性，被利益心带动，造了不少业。现在想想，可悲可叹。学校的很多老师都私下挣自己班上的学生的钱，一个学生一节课两小时收200元，算是比较低的标准了。随便收上十几个学生，一节课就是2000元。利用每周末补补课，一个月也能有上万元的额外收入。寒暑假补课高峰就更不用说了，很多年轻老师几年内就靠给学生补课就可以买房子了。那时学法不深的我心里难免也有点羡慕。一次临放长假前，办公室两个年轻老师计划着找班上的学生补课，就动员我也这样做，说我们在这里这点死工资啥也干不成。我心里痒痒的，因为自己之前在培训机构兼职代课，上一天课还比不上自己收学生一节课的收益。于是我就动员班上几个同学补课，最终有几个决定要来的。这样我每天只上一节课，但是却赶上我在培训机构天天上满课，心里美滋滋的，觉得又轻松又能挣钱。现在想想，我真后悔啊。但在利益心的驱使下，我竟然还常常自我麻痹的沾沾自喜，甚至觉得自己有能力能挣钱。由于小时候多多少少学了些大法，心里很不安，知道自己没做对，所以那一个长假之后，我再没有给学生补课了。但是业已经造下，而且由于自己表现得不像个大法弟子，更不好跟学生和家长讲大法真相，怕给大法抹黑。每当听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其中不乏教师同修们的文章，听到同修们在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，不贪不占，还常常利用自己休息时间无偿给学生补课，堂堂正正地给学生和家长讲真相，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教书育人，受家长和学生爱戴感激的故事，我都会被同修的无私感动，同时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差距。这两年随着自己真正地走入大法修炼，逐渐在法中归正自己的言行，彻底明白了自己曾经的做法是在失德造业。师父让我们处处事事都为他人着想，而我的行为却可能连一些正直的常人都比不上。看起来自己通过补课和收礼获得了受益，却把自己无比珍贵的德都给了人家，还可能给学生家庭带来经济负担，那更是造业。这样一想，自己造业不浅啊。在法中实修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利用周末去培训机构上课了，不仅因为有在职老师不能在外补课的规定，更是因为这不符合大法的法理。利用周末兼职会挤占自己的休息时间和备课时间，势必会影响自己的工作，对班上学生和学校不负责。而且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来的时间，是让我们救度世人正视大法的。周末的宝贵时间我用来做三件事都不够，怎么还去想着如何挣钱，追求常人的所谓幸福生活呢？私下给自己班上学生办补习班的事就更不可能再做了。师父给我安排这个工作，是让我在这条路上修炼自己，同时证实大法的美好，救度众生的，不是让我来挣不该挣的钱从而造业的。我也更不愿意再拿家长的任何礼物了。现在一有家长送礼物，我会马上向内找，看看自己的利益心是不是没有放下，求回报的心是不是没有放下，是不是还有占便宜的心、贪心。因为我年轻，学生喜欢我，以前的教师节学生会用零花钱给我送几枝花、棒棒糖、水晶球、小摆件之类的，往往是一拥而上的给我。过后很多小礼物我连是谁送的都不知道，我还觉得家长的礼物不应该收，可孩子的小玩意儿不值钱，只是一份心意可以收。教师节那天， 和我一样刚入职的同事都在朋友圈晒自己收到的各种小礼物。我心想，这有什么好晒的？我教一个班都比你们收到的多，今年我教两个班收到的更是最多的，可我都没晒。显示心虚荣心一上来，搅得我晚上回家了心里还特别难受，简直坐卧不宁，后悔自己没拍个图片也在朋友圈炫耀一下。放假回家和母亲同修交流，母亲说，你真切地感受到显示心背后是个物质了吧。是啊，我真实地体会到，任何一颗心背后都有一个生命，是那个生命不想离开我们，所以去执着心时才会感到难受。后来随着不断学法，觉得不能收家长的礼物了。在一次教师节的前一天，为了避免个别家长送礼，我委婉地通知了家长们禁止送礼物。没想到第二天不仅家长悄无声息了，连小朋友也以为不能给老师送小玩意儿了。这下好了，自己过了一个惨淡的教师节。看着周围同事桌子上各种好看的小礼物或者鲜花，而我桌子上冷冷清清，心里翻江倒海，羡慕不已，甚至后悔自己发了通知，别提多难受了。但是毕竟我开始认真学法了，心里没有上一次教师节那么七上八下了。现在我悟到，不仅是家长的礼物不该收，小朋友买的小玩意儿也不能收。因为师父告诉我们不失不得的法理，一丝一毫都是用自己的德在交换。连古代常人都知道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而我一个修炼人却连这点悟性都没有，而且这样做还可能给小朋友造成心理负担，晚上回去写作业还想着给老师买什么礼物好，甚至有可能造成同学间的攀比。我没有站在学生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考虑，只是图自己开心，多么自私啊。学生毕业前几天，我去银行取了10000多元的现金，找了几个信封，把那个假期补课收的学生的钱分别如数地装好封口，把收了几个家长的礼物折合成钱分别如数装好。毕业那天，我悄悄把这些信封一一请学生带回去交给了家长。如果不学大法，我绝对做不到的。就在这样做后没几天，我意外地被学校评了优秀教师，让和我一样的年轻同事很羡慕。我知道是我做对了，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，我只做了这么一点，师父就给予我莫大的鼓励。现在如果让我带班，我想我会在一开始就负责任地告诉学生，跟着我学，你们就不用去外面再补课了。我也会在教师节前告诉小朋友，懂得感恩很好，但如果要给我表达心意，花钱的我一律不收，写一句话我就会很高兴了。我也会告诉家长，我会对每一个孩子负责，我有自己的原则，绝不收礼，请家长们理解。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，不放弃迷失在常人中的我，一次次唤醒我，鼓励我，等待我跟上正法进程。我会努力抓住最后的机缘，赶上正法进程，救度世人，跟师父回家。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